总部位于上海的澎湃新闻上个星期二，也就是7月22号正式的宣布全面上线，成为中国第一个致力于原创新闻的互联网站。随着执行总裁邱冰的发刊词“我心澎湃如昨”的刊发，澎湃新闻引发了铺天盖地的关注。对于这个由传统媒体上海东方早报分身而出的网络新闻媒体，叫好声和唱衰声都澎湃如潮。有人说，从东方卫视到澎湃，上海新闻界的舆论监督在提升。也有分析说，传统媒体转型将沿着更加符合市场规律和大众需求的道路去走。环球时报则说，澎湃一炮打响亿，持续澎湃难等等。那么专注时政和思想的澎湃新闻为什么会成为新闻的热点？澎湃新闻能否持续澎湃而保持涛声依旧？时事大家谈呢，将邀请中国问题专家为您做出分析，然后也请您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和平您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非常好。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以及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提出您的问题，也同时呢发表您的看法。首先呢，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您在天子脚下，那么这次呢这个澎湃新闻现象为什么引发这么大的这个关注？那么澎湃新闻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它的看点和创新点？张先生。
我是这样来看，就是传统的这种党八股式的宣传和舆论导向呢，实际上已经过时了。那么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这个广大的受众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的就是传统的这种宣传模式。其实这一点在大概一两年前体制内就开始了质疑，而且我也曾听到很多媒体人在这个就是体制内的媒体人在不同的场合对于这个宣传部门的这种口径的掌握这个提出这个抗议，认为这些东西太陈旧了，所以他们很希望在这个新媒体时代有一种新的宣传模式。那么我想有可能澎湃新闻是这样一种宣传模式，而且呢澎湃新闻作为他的这个他的老板这个东方这个集团来讲，他也不是一个在体制内媒体类，他也不是一个过分保守的这个背景的这么一个集团。因为我们知道在此前在这个互联网上非常有影响力的，比如像这个凯迪网或者猫眼新闻，其实那个时候东方就曾经参股，后来现在是给了南方报业了，那么东方退出了这个网站。但是呢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东方它不但在地理位置上，它处在上海，是介于广东和北京之间，很有可能它在它的这个新闻立场上也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因为我们知道北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地方，所以北京的媒体以北京日报这样的，或者人民日报，或者甚至包括有一点投机性的像环球时报这样的媒体，他们的这套东西其实公众的胃口早已经厌烦了。那么当然可能作为他的另一个对照，就是南方系的这个媒体呢，他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他受到他的过分的自由化的这种倾向受到了官方的打压和整肃。
对不起
啊，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这个澎湃新闻可能会以某种介乎两者之间的这么一种形式出现。
是我知道宇宙你有问题要问，我就想加问这个张先生一个问题，关于这个沪上媒体现在到底处于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地位，什么样的这样一种怎么样呢，就状态。
我这个在澎湃媒体，就是澎湃新闻出现之后， 我确实这个比较仔细的去看了一下它的尺度及它的这个口号，它的口号是专注时政与思想的互联网平台，由此我也特别关注了一下它的思想的平台。我发现这个有一些特点，一个是我注意到就是它连载了这个周濂与陈冠中的对话，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重建中国新左翼。然后呢，说左翼自由主义的旗帜现在可以亮出来了，等等等等这些。而且呢，从这个发刊词来讲，它和这个和像北京比如财新传媒的胡舒立他们这样专业主义的媒体，它也形成一个对照，因为那个发刊词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这么一篇文字。但是呢，这两者这几者吧，它的背景现在我不能够下一个断语。我觉得呢，它可能是体制内在这个安排或者在操控的一种新的宣传模式的探索。这种探索有一定的兼容性，但是是否能够持续现在还很难说。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就是何平先生，您作为一个境外的资深的媒体人士，您怎么看澎湃新闻这个现象？您认为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那么它和其他的新闻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别？
我觉得澎湃新闻嘛，表面上来看是来势澎湃，然后呢，这个主编创这个 CEO 也发表了很激情的有一点暧昧味道的这个这个发刊词表现形式似乎跟传统的这个网络媒体和其他的这个传统媒体的印刷媒体的这个网络版确实有很多新颖的地方，但是从大的前头来讲呢，我完全不看好它就是理由非常简单，只要中共的政治体制不进行基本上的改变，只要中宣部这个部门这个存在，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的有品质的，更重要的是能够长期生存的这个这个媒体。那这中共之所以的创办这么一个媒体，实际上是因为它完全失去了现在的话语权因为大家迅速抛弃了这个印刷媒体，因为印刷媒体完全由官方控制引爆了这个网络媒体，虽然网络媒体也被中共所控制，但它毕竟呢就是弹性的空间要比这个印刷媒体大很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宣传系统感觉到非常的恐慌所以他们在拿一个澎湃的这么一个新闻，甚至还会拿其他一些新闻媒体来做试验，比如说在深圳做一个财经媒体，在北京强化新华社的这种及时的发布的这种网上功能。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中共宣传部门为了控制舆论所进行的一个试验，而不是正常的一种市场行为，更不是一种正常的专业行为。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几十年间，就是二十年间，中国确实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媒体，尤其是南方周末财经他们都表现出某一种不同于官方的这么一个报道方式，或者是报道有些内容呢还是比较大胆，但是没办法这个持久下去，这么多优秀的南方这个报系的人不断的这个流失，现在南方周末的影响也是急剧下降。那么财经的这个报道虽然比较深入，也比较有一定的这个专业性，但它毕竟都是在整体来讲都是在中共控制范围之内，它没办法真实的去挑战这个权力系统，没有真实的或者勇敢的直接面对社会的问题，而是很曲折的或者是在中共所抓了某一个官员，他们做了某一些细节性的这个报道或者补充，是大家是不知道的。比如说澎湃新闻到现在为止，他挑战了哪个政治局委员呢？他挑战了哪一个现在还在台上但是还没被抓的贪官呢？他只是对一些贪官落井下石而已，细节比别人多一点而已包括这个总编这个 CEO 所发表的这个创刊词，也只是一些暧昧的比较含蓄性的比较煽情的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已，并不是一个正常媒体的行为。如果中国的这个媒体不能走上真正的自由的市场，那么专业的有影响力的这个媒体就是没办法真实的建立起来。只要中宣部这个系统存在，我不认为对中国的新闻自由就应该抱有希望。
是这样子 我记得有关于这个澎湃的这个发刊词出来了以后，大家讨论也比较多，有人说哎这个看起来像琼瑶体的东西，不过里边确实有这个理想主义的成分在里边，看起来有他内在激情在里面。
对，他就是一个隐喻的现象，就是说他当年的这个心情，那么回到了现在，那么当年的这个新潮的澎湃呢，并没有因为时代的这个前进而丢失，而是重新的这个。
有一点很有意思，提到是这个两个汽水瓶的这个事情，但有这个网友就跟帖说，说的是怕这个澎湃本身呢变成了一个沉底的这个汽水瓶。张先生，我还有问题要问一下，就刚才我提到，就是说北方的媒体和南方媒体，南方报系我们知道它有它这个先锋的一面啊，但是呢也遭到了不少的一个整肃。我们看这一段时间以来，这个中宣部不是中宣部，应该说是广电还有这个出版部门呢，通过这种发文的形式对他们进行报道，也进行了这种约束。另外一方面呢，我看到这个罗昌平关于这个澎湃新闻的写了一篇这样一个文章啊，这个标题叫没变，东方早报开始澎湃，他是对这个澎湃新闻还是寄予厚望的，其中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澎湃的这个员工占了20%的这个股份在里面，而且这个总的这个资产的这个出资团队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他认为这个媒体人自己作为出资，作为这个股东出现的话，是不是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这个媒体本身的这样这个本质上的一个东西？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是在此前就已经出现了，比如在财经这个杂志，这个像胡舒立的团队。本来也占到了10%，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10%的股份。当然后来这个跟财经分家，也是因为这个事业做大了，但是他们的占的比例还是不够大，所以呢，才后来有了这个所谓的财新这个传媒的出现。所以呢，这种模式据说好像像这个《环球时报》。他们也在搞这一类的，就是所谓叫市场化的媒体嘛。因为这个中共的这个控制的媒体中间，应该说经营最成功的，就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讲，那就是《环球时报》。但《环球时报》其实它也有这个职工股，就是或者管理人员的股份。所以这种模式来讲，当然可以激励这个一些个。就是作为媒体人作为股东来这个对这个媒体的这种热情或工作热情，但是本身可能还是有一个还是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说你不能够触犯一些东西，比如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广电总局就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它有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刚刚发布，它就是这个禁止这些个新闻从业人员和这个在通过在外媒上发表东西等等等等，他都做了这个特别的规定，不允许做特约通讯员、特约撰稿人或者专栏作者等等。那这些呢，我想可能对于就是像澎湃新闻这样的媒体仍然是有约束的，因为我们也注意到16号那天，这个中国财富就是这个一个记者，他就是被开掉了，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香港的这个东网，就是东方日报旗下东网，他发了一篇文章。所以我想这还是一个带着脚镣的跳舞，对于这个媒体人来讲。当然也有人现在评论，我也注意到啊，现在稍有一点儿这个有可能是有些改变还在正在进行中，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以前何林先生曾经主持，当然他现在是离开了，就是他那个多维呢，现最近也改版，而且好像多维的这个内容也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我注意到这个，但是我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判断。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个在海外的人士，他们办的一些网站现在可以不翻墙而在国内这个能够看到。然后这个也有网友评论说，可能就是感觉上是领导人 能够容忍左派中的右翼或者右派中的左翼，
让大家
这个判断是不是还有待观察。
嗯，
谢谢。
好，
谢
谢
张先生。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澎湃新闻现象。那么中国的媒变，也就是媒体的变化，是不是正在开始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网友的电话。甘肃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哦，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请讲。
根据以上我的看法，习近平今天干扰咱们自由亚洲媒体自由的广播更加厉害，他是一个严重的暴徒派，他不可能改变咱们的新闻。他过去邓小平搞了一个政治改变，我希望他搞政治改变，他不可能搞政治改变，明明反官僚反腐败，在眼里他把这个反官僚反腐败要求官员受到裁判的是自由。
好，谢谢甘肃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江苏的邵先生。邵先生您好。
啊，你好。
嗯，请讲。
啊，你好。
嗯，
听到吗？
能听到。
听到吗？
嗯，
你听到吗？
邵先生请讲。
我想的话，我想的话，这个中国根本就没有媒体，所以我们的很多的专家一直说中国有媒体，我不相信中国有媒体。因为中国的媒体不存在，因为中国所有的记者还有记者会还有什么，所以呢中国没有媒体，中国只有党内口舌口舌。
嗯，
可是啊，所以呢，他们的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以政治为背景的。
嗯，好，
因为他们首先所有的媒体啊，都不知道什么叫政治，政治它是服务于公共事务的工具，而不是。
谢谢江苏的邵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中国没有媒体，只有宣传机器和喉舌。接下来一位是上海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哎，你好。
嗯，请讲。
我认为控制媒体现在相对只是小菜，现在最严重最重要的是马上调查和公开。嗯，以许多有以心理研究为名的大脑人体控制实验，这个控制大脑控制实验控制着美国、日本等许多那个国家的每个角落，也是最近许多灾难的源头。
好，谢谢李女士。
谢谢
李女士啊，
谢谢，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
李女士，好，接下来呢就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尤其呢刚才张先生多次提到胡舒立，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说这个胡舒立现象呢在中国也是相当受到关注的一个新闻现象，那么也受到这个人们的赞誉，那么可不可以说这个澎湃现象跟胡舒立这个新闻现象有没有一定的这个可比性？那么胡舒立呢他为什么能够存在到现在这个至今不倒呢？
胡舒立女士她是有个人的很强烈的个人色彩，一方面是她的有一种个人的专业和理想的追求，另一方面她是有很深厚的这个关系，而且她能善于利用这些关系，所以两者东西相结合在一起，胡舒立的现象是比较独特。一方面她的很多的报道啊，表现出的专业性是中国的其他的媒体是很难比的啊，他带有一种西方的调查的一种特征。那另一方面呢，他的这个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官场的关系，帮助他捕捉到了其他媒体没有得到的这些一些消息管道，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文章所暴露出来的这一些细节，确实是很有这个价值的。但是正是因为他受制于这种官场关系啊，正是由于他在这种大的环境之下他没办法这个突破，所以胡舒立的现象呢还具有非常大的这个局限性。不管他这个有多少关系，有多少朋友，或者哪个政治局常委是他尊敬的这个好朋友，他也没办法使他的媒体真正的走向这个市场化啊。这个在前面刚才我们讲了，在这个媒体里面本身必须要10%、20%的这个职工股，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只是激励的一些员工，可能是比较拼命的工作，比较努力的站在他的角度来讲，去把这个媒体把报道做在这个服务他体制内里面的媒体里面本身的一些要求，使他得到更多的这个奖励。我们讲的一个市场化，不在于就是说你这个媒体是控制在这个职工手中，还是控制在某一个私营企业手中。我们讲的市场化是这个你这个媒体，无论是在内营的编辑，还是发行的这个系统，还是广告的系统，是完全市场化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呢受中心不控制的结果。 那么中共所有的这个市场化，它实际上是在中共体制下控制的一等结果。这等市场不是真正的媒体市场啊，这样基于不是真实的媒体市场，那么这等职工的参股或者私营企业的参与某一些这个媒体的这个股份，不能视为真正的市场化的行为，因为它没办法没有把它这个官方的控制。只要这一点不根本上去解决，你今天病的花样多一点，如果受欢迎到了一定的程度，胆子大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会压制下去，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是不符合党的利益。因为党的利益就是应该压制中真相，党的利益就是应该宣传谎言啊，党的利益就是不能去挑战现有的这个权力体系，尤其不能批评中共的官员啊。你一个人民日报也只能批评一个这个乡长或者是乡党委书记，你批评一个县委书记他都要非常的小心，都会得到批准，那何况这么一个彭博新闻呢？我觉得彭博新闻是中共最高层他的新闻的困惑，试图想通过这么样的形式呢来找到某一种突破口，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控制的整个系统不改变，形式上的改变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有一些形式上的改变会使我们产生什么误会，以为他们真的有什么样的这个动作出来，或者是真的有什么样的新的大的战略出来。我觉得只要在根本上不进行新权体制的根本改造，我们不要对中国的任何的媒体上的表面上的形式或者哪几篇文章比较台面有意思给予太高的评价，或者是给予太多的希望。
好，谢谢和平先生。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南北派之分呢。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在近代几十年以前，上海呢沪上实际上是在中国这个媒体界是起这个先锋领导作用的。那么共产党执政以后这些年，尤其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南北派系之分呢，尤其这个时政媒体啊，我们看罗昌平有这么一段话，其实是有道理。他说这个南北派，南派呢就是南方报系了，南方系了，他也没有多说，大家其实心照不宣都明白怎么回事。北派呢有特殊血统，刚才和平先生也谈到了，像这个胡舒立的这个财经或者财新啊，还有这个中国青年报都离不了开明权贵的支持。那么沪上现在比如说上海滩的现在这个媒介的状况，是不是处于这个比较尴尬的这样一个境地？张先生，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上海媒介是不是现在想要借这一个平台或者这个新的这个媒体崛起，或者是想要做一番事业？
我想作为具体的媒体人，他们是会有一种这个冲动，但尤其是在创业阶段，那么但是呢能不能程序像这个当年上海申报以及很多沪上这种媒体的传统，我觉得现在是很难说的，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新闻环境或者媒体环境，既不同于清末，也不同于民国时代。现在是一个这个舆论和这个思想监控都处于高压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呢，我觉得呢，这可能是中共高层所允许的，或者是正在尝试的一种实验。这种实验呢，有可能就是说，既想引导舆论导向，又力图使这种导向能被公众接受。这个呢，也确实是因为以往这么多年来，这套传统的宣传模式已经完全过时的缘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党八股不灵了。那么现在要，用中共的话说，要搞一些所谓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来这个做宣传，可能呢这个是高层的一种深层的意图是如此。所以我想在这个前提之下，就是说媒体的可控性，它只不过是把线放长了一些，但是并不等于它就不控了。因为首先从股份上，从财务上，这个官股都是在控制的，那么从言论的尺度上也必须是为官方服务的，我想这个宗旨不会有任何改变。谢谢张先生。
我们还有这个听众或者观众啊，河北张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哎，你好，请问是我吗？
是您。
哎，你好。 我想说啊，非常激动哈，第一次打进你们的热线。
欢迎。
只要中国公平，只要中国呢不实行这种民主和法治，还有像这种投票选举，中国是不可能有独立的、有自己思想的、对国家、对民族有贡献的这种媒体的。别说在中国大陆，就是在香港，现在都没有这种。就是这种比较独立思想这种新闻媒体都无法做下去。你比如说《明报》前主编被受刺这个事件，还有前几天呢，这个香港的主场新闻呢停运行。
哦，张先生电话断掉。像张先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说的是中共现在不光是在控制内地的媒体，实际上对港媒现在也进行这个渗透的控制。
对，
但是我想和平先生呢，我想请您谈一下这方面这个看法。是不是从另外一方面讲，比如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放的话，是不是放到这个英语里有一个叫 push an envelope 的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不断的往前推进啊，把这个限度往前推进，是不是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推进中国这个媒体开放？
我觉得这个对港台媒体的渗透和控制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最近几年更严重一些，更严重一些，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资金的这个力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他也更多的这个主动的给港台媒体施加这个压力。但是港台媒体的这个法律环境和这个新闻媒体的传统和受到的这个素质是并不接受这些东西的，所以官方媒体控制的越高的这个媒体在港台是非常的不受欢迎啊。中共自己在香港的这个媒体几乎就谈不上什么发行量。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批勇敢的而且能够独立生存的这个媒体，自己有没有生存能力，自己有没有这个胆识。根据我在这个九七回国以后在香港所做媒体的这个经历，我们当然是遇到了一些压力，但是毁灭性的压力并不还存在，并没有完全存在，我们仍然还是可以存在在那个地方啊。很多的香港媒体，比如说《苹果日报》，还是比较勇敢和大胆，甚至这个官方媒体在对它进行围剿。所以，即使港台媒体和海外媒体还是可以扮演它比较好的一些角色。但是在整体来讲，我对中共媒体的控制的这个能量，我是抱有怀疑的，因为明智已开啊，传播媒体的这个传播信息的这个工具已经产生变化。即算是彭博这么一个媒体出现，大家只是在网上知识分子讨论一下而已，更多的人并不会去看它，更多的人还是传递自己所喜欢的、自己主动选择的很多消息，尤其是来自于比较自由地区的港台或者是海外媒体的消息。所以我觉得中共从长期来讲，它控制的这个媒体的能量是在下降。尽管他在努力寻找一些新的方式尽管他并不甘心失去这个话语权，当然这种失去话语权是必然的一种趋势。
好，谢谢何先生。由于时间关系，有关这个澎湃新闻的这个讨论到现在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中国外交英歌辩论，到底谁被捉了脸？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